德蕾莎修女，
那个德蕾莎修女不是救很多穷困的人吗？是不是？她那个慈悲哈，她那个救人家的时候的那一份襟怀、那喜乐啊，她就放那个纪录片给他们看，看完了以后呢，再来找检查他们的免疫系统、免疫力哈、啊，结果发现哈、啊，他们的免疫蛋白哈、啊，却呈增加的趋势，所以你可以知道哎。你常常看那些打打杀杀的东西哈、哦，我告诉你，因为看完了以后都比较容易感冒啊。你啊，要去看一点真正哈、哦、有那种胸襟、有那个爱的啊、哦，有启发性的东西，那个东西对于我们才真正有帮助的呀。所以，请留意，你不要看那些令你觉得很不准的啊、哦、很恐怖的东西。你知道有很多人他的身体状态又不太好，可是又偏偏喜欢看那类的电视里的影集啦，或看这些东西，那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又越来越不好。要选择，我们学佛就是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选择我们所听的是正确的言论，我们所听的是正确的知见，我们所说的是正当的语言，我们所有的是正当的心念啊。所以八正道其实的目的哈 这个见思语意哈、信尽念定啊，都是要在我们正确的观念里头，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的平衡才是真正有帮助的。所以态度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在这个医疗上哈、啊，就发展了一种叫做所谓态度疗伤法。所以态度疗伤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来在这个医院里头啊，因为他的病很重，可是医院一直都没有医好。那在加州就有一个地方，他就叫做态度疗伤法的地方。那这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那他创立这个态度疗伤法的意思是，来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这个人态度的改变，所以那个医生呢，啊、哦，他跟你啊、哦、看病的时候，他会跟你握握手，啊、哦，他会很快跟你打成一片。他你的病虽然很严重，可是在那里住几天以后，你会对他会笑。他会对你笑。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说，我去看一个病人哈、哦，他病很重，我就要愁眉苦脸去看他，你认为对吗？好像一般的人都很严肃的去看啊、哦，是病好像很严重，好像很同情他一样。你看病人，你的态度应该要修正。你去的时候啊、哦，看看，嗯，我知道你生病很辛苦，是不是？哎，你不妨你拿一则笑话去念给他听一听。还好一点，谈一点比较喜乐的事情还好一点，念一段很温馨的故事给他听一听还好一点。其实我鼓励你去看病人的时候，你应该找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去，哎，我念一篇文章给你听听好不好？我记得这个师母常常去看病人的时候，他会带一本书去啊，尤其是小孩子去了以后，他就念一段故事给小孩子听一听，这是最好的看病人的方法。因为你真的带给他的是温馨，你真的带给他的是一个帮助，他的心里头开始得到了一些改变，他感受到一个新的东西，而他自己的免疫力，他自己内心里头产生的力量会助牙自己。所以我们在讲说，人执着在过去的某些经验，如果执着在那些忧郁的这些层面上来的时候，请你留意，你一定要从你的爱心开始去改变你的生活，你应该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执着在忧郁的状态里头有三件事情是啊，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你要每天做运动，没有一天你可以停止运动的。人的身体所设计出来的啊，刚开始他就设计你要能跑的才可以，尤其是人本来是用四只脚走的，现在只有两只而已，你再不跑他就越来越麻烦了。所以你要慢跑、打球或做任何一种啊，做到有一点流汗，每天做， 你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感觉到比较乐观，你的血液的化学平衡就会恢复比较正常，你的免疫力也会慢慢的会提升。运动是一件非常重要，是天然的镇定剂，也是天然的保护我们自己的一道防线。你看哈，生物如果不会跑的时候，它就是要死的时候啊。它这个动物如果它不会跑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躲开别的攻击的，所以你一定要运动，要跑，要做，你做到有一点流汗，这是第一个。第二，想一想你是快乐不快乐，你要装一装快乐不快乐。是这样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田里头那个耕耘机啊？现在耕耘机也都改了，以前那个耕耘机哈，它一定是弄一条绳子把它一拉，然后那个里面的这个引擎哈，它开始动啊，动了以后呢，它才开始可以用，是吧？我现在就是用电池的，直接一打它就可以动了。以前旧的车子一定有一个东西把它摇一摇，然后这个车子才走的。你们年轻的人可能没有看见，年纪大的人都看到以前的汽车要走的时候，是先用一个铁的那个像摸字形的一样的东西，一脚它才会发动的。你的情绪也是一样，你必须先发动一点喜乐，然后喜乐的这个引进啊，才开始真正的动起来。那你要怎么样使你自己保持喜乐的情绪呢？装啊，装就可以了。怎么装呢？哎，你看你有时候会不会想过，你曾经有过很高兴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你金榜题名的时候，或者是你第一次约会啊，情人真的跟你见面的时候，那个是内心里头很高兴的什么？很高兴的这个胸膛哈，鬼爷呢，刚才好像都松起来哈，而且呼吸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每个地方都充满着气，而且爽爽的那种感觉。哎，爽那个字是有道理的，它好像凉爽的气啊，套心凉啊，舒服啊，那感觉对不对？然后觉得自己的胸部哈、背肌啊都松开来那种感觉。好，你可以装一装，现在就每一个人都装一装啊。注意，你想着你自己很高兴的样子，然后深呼吸，吸一口气哈哈，然后想着自己好高兴那种感觉，然后笑一下。对，要眉开眼笑，笑一下，再来一次。好，来，深呼吸，笑一下，要感觉到真的心头很舒服这样的感觉，再来一次，深呼吸。嘿，对对对对，好，你们笑出来，再来一次啊，很可爱，再来一次，来，深呼吸，然后想着这样的，好，把它笑出来。你们现在互相看一看，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是不是变得比刚刚漂亮的很多？你看看，你们看看每一个人的脸后面，大家看看，你回头看看，你们每一个人脸都突然间变得漂亮了，这是佛光普照，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佛光了。你看，注意，你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能够这样练习，练习个几次，你今天就会好一点。中午休息完了以后，你能够练习几次，你也会好一点。这个是帮助你，你要把你以前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沮丧的东西执着在那里的，你要用这种方式。第三个是你们刚刚都做过的事情，笑。你有没有觉得大家刚刚笑了一下的时候，觉得轻松了很多？有没有这样感觉？对，你要抓住机会笑。你当然不能够无缘无故自己哈哈大笑，这样人家会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是不是？可是如果你是在练笑功，你在植物园，在那个地方吸一口气，然后哈哈哈这样笑哈，哈，人家会跑来问你，哎，你这个笑功怎么会笑得这么好？我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教教我？你就变成有功夫的人了，对不对？不过你倒是可以随缘而笑。什么叫随缘而笑？ 你要注意，有机会笑的时候，你就不妨大声的笑，懂吗？在办公室里头，哈啊啊，再怎么能说啊？你认为可以的话，当然有的时候笑是不得当的，比如说笑完了会使对方不舒服，那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讲一次啊，说有一次有一个科技的一个会议啊，孙运贤先生哈、啊，他主持的，他请了一个外国的顾问啊。他很胖哈、啊，来讲话。他站起来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裤子扑噜就掉下来，大家都笑了。但是孙运璇先生坐在那里，他没有笑，他没有笑。为什么？他可能也是觉得很好笑，但是他没有笑。为什么？因为那个场合不适合笑，是不是？好。可是那个拉起来的那个人哈、啊，他更了不起了。他拉起来以后，他说：“你看，够吗？”他说：“你看见够了吗？”所以，他逗大家一笑，他也就有机会把它穿好了。那么你就知道说，人如果笑一笑的时候，他的身心会觉得比较舒服。尤其生活在一个现代人的社会里头，我们不应该教一个人哈、啊，说教的不苟言笑。人哈、啊、不苟言笑哈、啊，有一定的程度，我也不能讲说他不对哈、啊。但是我不希望一个人真的是不苟言笑啊。我们常常教一个人，尤其是很多家庭教女生哈、啊，女孩子人家不可以这样笑，嘴巴的牙齿都露出来。我看到有人这样教的啊，而且要笑的时候必须可以把嘴巴蒙起来，还有不可以笑出声音来，如果笑出声音来只能够咦咦咦才可以。你为什么要这样教呢？孔夫子也只不过是这么讲而已，说食而后言，人不厌其言，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对不对？所以你要抓住机会，高兴的时候大家都笑，你就开心的好好的笑，你不要人家笑你不笑。笑是很好的东西。第一，笑它可以使你产生你内部内脏的按摩，你自己的内脏会觉得比较松弛按摩。第二，你在笑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深度的呼吸，每一次笑的时候都是都很深度的呼吸啊，而产生很好的效果。第三，在笑的时候它会刺激按摩你这个我们脑下垂体哈、啊，使我们的这个化学分泌进入一个比较常态分泌的状态。所以笑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东西，笑使我们更容易哈、啊、回复我们比较平静，笑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焦虑、紧张或沮丧的这些东西把它平复掉，从那里慢慢我们可以把它抚平这些东西。那笑是很好，那有机会啊，大家在聊天啊，逗着大家逗着笑着，你不妨大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不要怕你的牙齿露出来，要不然你刷牙干什么？刷牙就是要刷得白白的，让人家看了笑的时候说：“哎呀，我的牙齿好白。”那你如果说我的牙齿不够白，那你就好好刷吧。笑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希望你在家里啊，我常常鼓励很多人说：“哎，你为什么不买一点相声在家里听听呢？”哎，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不要买回家从头听到尾，那就没有意思了。你想听你就把它听一折或两折就好，又你把它听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好笑，是不是？家人逗着就把它关掉，说不要通通都听光了，是不是？啊，以后是你通通听完了再重修来也没有关系，那个东西可以帮助你笑。你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要逗着你家里的人笑，你会不会逗你家里的人笑呢？然后你要在平常生活的时候，你要逗逗你家里的小孩子笑，你逗逗你家的老人家笑，你能逗着笑，大家笑的时候你也趁机好好的笑一笑。所以笑是好事情。有一个人在提倡笑功，你们应该在报纸上看过吧，你不妨啊你自己啊练习练习。有时候郑老师哈、啊、也是一样的，我在飞机上我觉得哈、啊、今天很赶哈、啊， 啊，飞机又慢了啊，有很赶啊，我也会笑一下。我笑的时候，在飞机上不能笑出声音来，是不是？哎，那我就在那个地方呢，就装着自己啊，很高兴的样子，然后也笑一笑，哎，就好了，就好了。其实是可以调整的，你知道，所以情绪的管理哈，就是这个道理。它避免摆脱你以前执着在那个不好的那个东西上面来。那有的人他年轻小的时候他就有比较乐观的东西执着在那里，也会的。那个人乐观的很，那所谓的乐观是乐观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给你出去有当家波当家也不惯，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哦、怎么没有呢？拿了钱很快就花光了，家里有没有钱用不管他啊，他只要有哪一个地方有玩的有出的他就去了，那是太乐观了，乐观到他自己无忧无愁了，是不是？所以那种人只会顾自己的嘴缸，顾自己的卡脏嗯掏脏啊，不知道人到底哈、啊、心里头或家里头有是不是有嘴缸躺在躺了不，他不会去注意这个问题的。这样子啊，也是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他就要拉回来，拉回来什么？要注意，要学习爱，用这个乐观来学习爱，要照顾，先从家里人照顾起，慢慢要从这个地方拉回来，要把自己拉到精进的面上来。所以六波罗蜜里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的生活的规范叫戒律，我们应该可以忍受啊一个人所遭遇到的某些痛苦。但是我们如何去克服它啊，悲观的人要想办法调整自己使自己乐观啊，那个过于乐观以至于啊晃动起那种人，他就要拉回来，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些规范，说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那么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其实都是执着在过去，但是要从六波罗蜜把它拉回来。那第三个波罗蜜就是要忍辱啊，什么叫忍辱？我一直很想玩，我是乐观爱玩的人，那我不能忍一下怎么行呢？是不是？所以他要忍。可是那个每天都愁眉苦脸那个人，他也要忍啊，他要忍什么？我如果今天早上6:30不爬起来运动，我今天精神就不好，我的这个毛病就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他也要忍，也要忍。所以都是一样的，六波罗蜜都是一样的，精进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禅定也是一样，你能这样做的时候，心里面就慢慢就安定下来，就产生个智慧。所以六波罗蜜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六波罗蜜就是六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渡口啊，此岸就是有烦恼的，就是有执着的，彼岸呢就是我克服它，变成一个我得到心灵上可以平衡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持戒，你要把持戒解释成好的生活习惯，正当的生活习惯，持戒，忍，要忍辱，忍辱就是我很辛苦，我要爬起来。虽然我很爱玩，但是我还是要定时间回到家里，要照顾家庭，这都是不同的方向所需要的东西啊。那这个要做布施啊，六波罗蜜里的第一个是布施嘛。你能布施，有布施就是有爱嘛，是不是？所以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然后你要打起精神来，你要精进才可以，要积极的去努力去完成我们自己要做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慢慢的我们才产生了安定感，才有禅定这件事情。所以禅定并不是两只手两只腿盘起来叫禅定，是我们的心真正能够安定下来平衡，这件事情叫禅定。然后你就产生智慧，你的待人接物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慢慢就可以解开来，那就是智慧。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之下，如果你一直想追求一个啊，如果是这样子的环境那就好了，你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你不能选择你的遭遇啊，你必须在你的遭遇中想办法去调试，调试使你自己能够觉得好一点的这件事情叫做智慧。你能调试好了以后，自然你也就能谈，你就能安定，能够有安定，也自然智慧也就源源不绝的而来。可是前面那几个东西就必须你自己愿意去努力才可以的。其实 六波罗蜜，如果你就他的注意来讲的话，这六样东西其实你读起来会索然无味，你会觉得这六波罗蜜跟你好像距离得很远，而且你不觉得它跟你有切身的关系。可是我们现在把它用到我们的对付我们对自己过去经验的执着、习惯的执着、我相的执着的时候，这六个波罗蜜变成一种六种工具，就好像它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渡口，就是渡筏，就是像船从河的这一岸哈、啊、渡到彼岸，它六波罗蜜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能够做这样子的一种改变，那我们呢当然就啊整个的一个心情上都会好，都会慢慢调试的比较好。没有一个人啊不会遍计所值的，你只要活着，只要是人他就会值啊。你说啊你不要执着嘛，那你问那个不要执着的那个人说你执着不执着呢，他也在执着啊，只是他的执着他懂得去解他，懂得去解套。所以我们不能教一个人说你不去执着，他免不了会的，但是我们用六波罗蜜，我们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以后，知道从里头解脱出来。我们再看看遍计所执的时候，我们会执在自己的感官。你看哈、哦，比如说过去的时候你习惯啊在一个很亮的灯啊下生活，你现在如果说换一个比较暗的灯，你会觉得不舒服，那也是一种执着。你喜欢听人家跟你讲好听赞美的话，以后如果听有一个人没有给你赞美，你就很难过了，又何况说那个人他讲的是要讲你的缺点。所以你教小孩子，如果你无限制的拼命赞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说我们要多夸奖小孩子，赞美小孩子啊。我是教你，你要欣赏小孩子，而且欣赏的要真实，有那件事情你才欣赏他。可是如果你灌迷汤的不断的来夸奖小孩子，有一天你不夸奖他好像还真出问题呢。如果没有人夸奖他还觉得不舒服呢，那也不行的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对于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享受的东西啦啊，这些东西都会产生执着。你睡很好的床睡惯，你要去睡硬板床就会不习惯。你每天都在冷气房里头生活习惯了，你要去过没有冷气房的生活会不习惯。我打个比方吧，我过去都是在大楼里头，都是啊很凉爽的，办公室出来也是凉的，走道也是凉的。如果出去开会，在车马上车子是开到地下室的，所以没有不几秒钟我就在车子里头了。过去我那个司机是非常好的，他冷气早就已经把它弄得好好的了，所以我一上去凉凉的。我到哪里去就是外头在那里晒，我一进来车子，我的司机里头车子是保持的凉的，所以我一直坐在冷气里头。可是久了以后，这老师也变成有问题了。等到我把这些工作把它辞掉了以后，这老师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哎，我也不能整天在我的家里冷气机通通每一个房间都把它开着啊，我只能够开书房而已啊。那我也常常出去啊，啊，出去的时候呢，自己坐公车啊，等汽车，汗流浃背，一会儿又进冷气房，哎呀，觉得这好像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夏天呢、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过有什么那么多感冒的，我这个暑假我发觉感冒特别多，啊，我发觉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觉得说，要以前那个好像那个环境好像比较好。那这个环境好像生活环境好像比较差，你注意，那也是一种执着，有时候是潜在的，你不直觉的，你还是一直你的身体一直想要去执着在你过去的那样子的环境里头，但是我就是不妥协，我一样每天一 找时间，有机会我就去爬山。我就是中午的时间才有时间的话，我撑着一把阳伞，然后我就去山上去散步，去走一走。我觉得你必须走到这里，你必须要符合这里的生活形态。你走到那里，你要去身体要不要太去妥协，眷恋过去，你应该活在当下去面对它才可以。所以你不要想着说我过去怎么样，你必须想着我现在必须如此，那就好了。所以现在在外头，你一样的啊，等车子，一样的太阳晒，哎，它慢慢的它也是比较，它现在比较听话了，这个机器哈、啊，它慢慢比较好了，比较听话。现在还有一个小事情还待克服，一点一点，它就会听话了。所以，我们在佛法里头常常讲割舍，这个东西已经过去了，我就割舍。所以我睡醒来了以后，我也割舍，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再想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要割舍这个，我现在要面对的是我今天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生活得好啊！我这事情，我以这个是昨天的事情，虽然没有处理好，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补救就补救，不能补救那已经过去了。那我要面对的是现在，你不应该把你的脑子一直放在去担忧或者是眷顾你原来的那个自己没有处理好的那在那里愧疚，这样你就会不平衡。因为你的心一直跨出去不同的地方，那你产生了一种像跷跷板一样的方式，你就会不平衡。你的心必须拉回来，它稳在这个地方，它要放出它的光芒，用它的智慧，用它的安定来解决你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那你看着吧，人的这种执着这样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心这个层面的问题，也同时也是身体的问题。那身心本身是哈、哦，一定是在互相干扰的。那我们要维持我们内心的平静，那你要听我给你劝告，你一定要去改。你如果你碰到了某些这种执着，内心里头执着在一个失衡、不愉快、冲突或痛苦里头，那就是一种执着。而这样子的一种执着，你无论如何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你要保持，你要很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改变你注意的焦点。什么叫改变你去注意的焦点呢？你不要老是挑剔人家的毛病，你不要老是挑剔自己的毛病，你不要老是看到你自己所没有的那些东西。因为你一定是你的注意的点是在一个失衡的点上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内心就产生了失衡的状态。比如说你很会挑剔你的家人，你会不会挑剔你自己的子女？你会不会挑剔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对自己啊，觉得又不满？你会不会？这些东西都是你注意的焦点，你要把你的注意的焦点啊，要做一点移动。你开始陷入不愉快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觉察这个不愉快是什么，我能不能做，我该怎么做。做完了以后你就要移动过来，其实我的人生还蛮好的，我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这个部分我继续再给它克服就更好。所以你要注意说，你是一个盘子里头有一个地方不是很好，而不是把你自己跳在那个牛角尖里头说你自己活得不好。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很好，家也很好，子女也很好，朋友也很好，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人，我的工作也不错，我的朋友也不错，我的家也不错，我的记忆还不错，我还可以听到佛法。我只有一点，我碰到有一点点不如意。你这样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只有那一点，你就不会失衡，你大的东西是平衡的，是平静的。第二个呢，你要注意不要陷入你自己的负面的思想，你不要老想着坏的， 你不要老是认为别人是可恶的，也不要老想着自己啊，开刀了就会死掉，这个拔牙齿了就会流血不止，不是，不要想这种负面的东西。你该去注意的就是自己懂得去注意。我刚刚讲说拔牙齿会流血不止，是有人这样子啊，他就是很害怕他的牙齿拔下来以后会流血不止，他拔了以后就一直流血不止，就是这样。你看看哈，有一位小姐，她的双眼，医生治疗的时候，她本来有眼疾，但医生在治疗的时候没有把她治好，没有把她留意，结果她的两只眼睛在医生的疏忽之下，她的眼睛就失明了。一个小姐人生才刚开始，两个眼睛失明了，这样子她能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她觉得未来还有希望吗？她没有希望。你说这样人怎么办？可是这个小姐她的眼睛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片是黑的，完全黑的。那么这位小姐她内心里头真正的问题是恨，是恨那个医生，是恨那个医生没有把他照顾好，疏忽了。他不能原谅他，他每天都恨他，正因为每天都恨他，他眼睛是一点也看不到。那这位小姐后来被送到了我刚刚讲的啊，所以态度疗伤中心。其实态度疗伤中心就是要改变，这里面的医生他们受过了一种态度改变的这种能力，他们会跟病人很容易就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防卫性，让病人会感觉到比较这个安定，然后会有一些笑容，然后慢慢的这个小姐呢她终于原谅了那个医生，从那一天开始做心理，慢慢做心理治疗，原谅了那个医生以后，她的眼睛开始看到朦朦胧胧的东西，就开始有朦朦胧胧的东西，不是黑的了，不是一片漆黑的，是看到朦朦胧胧的影子，朦朦胧胧已经开始有了。在那里继续的治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只是他的心情慢慢的开始在做改变的时候，在做一些医疗的时候，最后这个眼睛他已经开始可以在，他已经在是再过事隔一个月以后，他就可以再走路了，他可以不带别的东西，他就可以走路了，他已经看出大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走路了。然后接下去他有更多的期许，希望自己能够训练自己能够看比较大的自然。你知道人的心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部分的，创立这个所谓态度疗法的这个医生哈，叫詹姆斯基哈，这个人哈，他自己是在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啊，他是到了，他在1975年的时候，他一方面是他的家庭破裂，他离婚了，他又背痛啊，从此他酗酒，他满腔的怒火，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他的人生哈，好像到了你都没有了。然后呢他病痛得更厉害，他几乎不能工作了，他是一个完整的病人。然后呢他在有一天偶然的机会以后接受到就是应该改变自己的情绪，是可以经营不同的情绪做一些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他去学习了这个课程，准备就是希望救自己而已。可是他去学习了这个课程以后，他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开始去研究这些事情，他发现情绪的不同，心情的不同，人跟人之间啊，对一些旧的事情的执着的不放，这些东西呢如果能解开来的时候，他就会恢复新的所谓的平衡或平静啊，这样子的一个平静就是他后来去开创那样子的一个疗伤啊，态度疗伤中心的一个基本构想，就这样子开始做的。我们留意啊，我们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去有一些是顺利的，过去也有很多 可能有一些是坎坷的，过去也有可能我们受到很多创伤的，这些东西免不了你会执着的它。可是执着的我们都会，因为遍地所执这个本性是有的，可是我们要想办法去经营它，让这个执着不要一直执得这么紧，对不对？慢慢的把它松解开来。我们也会去执着我们跟别人比较，但是这个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我自己的理想我，我们会执着在这个理想的我里头。可是如果我们越能够面对自己的现实，用一个慈悲爱的观点来看自己，那么理想我跟现实我之间的差距呢，就会慢慢的缩短。有一天我在飞机上，我自己也常常在反省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烦恼，你有你的烦恼，郑老师一样有烦恼，郑老师很少烦恼自己，郑老师在烦恼很多别人的事情。这个人也要找郑老师，那个人也要找郑老师，这个事情也要找郑老师，郑老师不晓得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烦恼啊，业很重，很烦恼。有一天我在飞机上想，这简单，想一想我就想清楚啊，这简单，这样做啊。我退下来以后不久，好多人找我，我说我想啊，这很简单，第一要爱惜生命，爱惜别人也爱惜自己，懂得爱惜别人爱惜自己。但是在这个爱的基本前提下，很简单，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至于我不能做的或我不喜那个东西，也不是我想做的，那我应该可以把它婉拒掉。我只能做这么多，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我不能因为我拒绝了，把这个东西婉拒了以后，我回过头来还在去想它，不，我婉拒完了以后就没有了。这是我能做的，只有这样，这才是真正的爱惜自己的生活，也爱惜别人。因为那些事情你没有做，别人还是可以做，他还会找别人做，天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做那件事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每一天我的自己很清楚的保持我们自己的平衡，多去关怀一点别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情带一带，让自己觉得活得比较心平气和。第三个，我每天都会跟阿弥陀佛打一次电话。我当然不是拿着电话打，我是用念佛来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他，需要他的能源，希望从他那里啊不断源源不绝的一种力量。所以记得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别忘了，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的，你在念佛的时候觉得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他不断的流送过来啊，输送过来一种能量进入你的心灵世界，然后你好像来到了极乐世界，享受这一份温暖，然后让它照亮了你内心里头种种的业障。你每天都要常常有这种感觉。我不只打一次电话，郑老师一天打好几次电话，他也阿弥陀佛也不会嫌我啰嗦，因为我每一次都是只是打电话的时候，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现在很好，我也跟他讲说阿弥陀佛我现在很好。你常常有这一份那个能量可以源源不绝的会到你的身边来，要好好念佛。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以后哈，不用鼓掌，今天特殊啊，今天鼓了很好啊，以后不用鼓啊。